话语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十五节。现在大家请起立，让我们起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。好，请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迦南人、赫南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到达我的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让我们保持站立，一起同心祷告。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一真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，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，也求神用你的真道来洁净我们，来更新我们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你的真理行出来，让你的名得着荣耀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好，我们感谢神又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郑昌国牧师来我们正道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尊名，先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
在圣诞节期间，我收到一张卡片，很美丽的卡片。这张卡片没有图画，都是字。我一看，哎，很有意思。这上面都是圣经里面耶稣的名字 ，Jesus 就是耶稣 ，A Lamb of God 就是神的羔羊 ，Creator 创造者 ，Savior 救主 ，Light of the World。世界的光，这是一张很好的卡片，啊，都讲到神的名字，啊，我们看见一个人，我们就很恭敬地问他，请问尊姓大名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，就是神的尊名。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介绍神，啊，讲神是灵，神是光，神是爱，神是火。这个是不是神的名字？这不是，啊，讲到神是灵，讲到我们要尊重他，光我们要跟从他，爱我们要爱护他，火我们要敬畏他，这个不是神的名字。好像我们说，这是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，这不是名字，这是称呼而已。在圣经里面的确有些地方提到神的名字。我不懂圣经原文，不过我看书我学习一点。有一个英文的 这个翻译一个名字 EL， 这就是神，神的名字啊。这个这是单数字，这个假如把它变成复数字呢，就是 ELOHIM， Elohim。 这个 EL 这个字啊，单数字的这个神的名字啊，大概在圣经上用了250次。 Elohim 呢用的很多，大约有2000次。神对摩西说，我要打发你到埃及去把我的百姓救出来。摩西就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，对他们说，神打发来我来对你们说话，他们若是我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，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？其实摩西想要问神呢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他不好意思说，呵呵，他就说他们要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神就回答他，神说我的名字是自由永有。这个名字很特别， I am who I am。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。圣经上讲到耶和华 The Lord， 在旧约圣经大约用了7000次，意思就是说自由者。这个自由者 The self existed one，哇，这是个很特别的名字。他本来没有名字的，你一定要问他名字，他就说我就是那个自然就有的那一位。我们人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这个名字。我用我来做一个例子来说，我已经退休10年了。我以前是千向城教会的牧师，我只能够说 I was the pastor of Southern Oak Church。 I was， 我现在不能说 I am， 因为我现在不是，我以前是。你发现圣经里面讲到神，他从来不说 I was， 他永远说 I am，因为他是永远都存在的那一位，永不改变的那一位。他不会说 I was， 他不会说我从前是，他永远说我是。哎呀，这是个很特别的名字。犹太人对人的命名非常重视，上主的名字更是启示中的首要者。基督教圣经里面介绍的神被称为全能者、至高者、祭邪者、圣者、义者、父亲、君王和牧者。神的尊名表明神的能力、地位、性格、品德、作为，以及他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是新约中的耶稣。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复活生命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是葡萄树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多次都提到耶稣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，他永远说 I am，他不说我从前是。有一段圣经我读了好多次我都不明白，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里祷告，犹大带着一群人去捉拿他，因为是天黑的时候，人有很多，他们不晓得哪一个是耶稣。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找谁？他说我们找耶稣。耶稣说我是，他们就摔倒在地上。哎呀，我真是不明白，
为什么耶稣一说我是，他们就跌倒在地上呢？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把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表明出来，旧约中的耶和华，新约中的耶稣，他是自由拥有者，自由自己就有，表示他不是被创造的，拥有表示他是绝对不会朽坏的，绝对不会有一天成为过去的。主耶稣曾经说他是首先的，他是幕后的， I'm the first and I'm the last， 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这样的话，这就是讲到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。耶和华这个名字被古圣先贤们纪念，有些时候他们也会用神的名字给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物件起名，他们用以要纪念神的作为，表明神的美德，这就是所谓的耶和华的夫名，从福的福，在耶和华的后面还加上另外一个字，成为一个长的名字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圣经里面几个地方耶和华的福名，我们与其说这些地方是地名，是物件的名字，我们不如说真正的是在高举神的名，让我们知道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他，爱慕他，跟随他，侍奉他。我要讲的第一个名字，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，创世纪，请大家翻到22章，创世纪22章，圣经最前面一开头就是创世纪22章。这里讲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哇，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试验啊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你独生的儿子带到一个山头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我们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燔祭，那个燔祭旁边有一个火字，这个燔祭就是把一头牛，一头羊，一头牲口，把它杀了，剥了皮，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，放在祭坛的火上，完全烧掉了。哎呀，怎么能够把我的儿子这么做呢？可是亚伯拉罕，他这么样的大的信心顺服，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。圣经上很少记载以撒说话，他是个很沉闷的人，不大说话，不像彼得常常说话。走了3天的路，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的儿子，我不算他以前的妾所生的儿子，他所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以撒，到了那个神所指示的山头上，亚伯拉罕为了安心，把仆人和驴都留在山下，他就带着以撒上山。圣经上讲到他和以撒两个人父子同行，以撒这个很少讲话的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问他爸爸，他说，你看我们要去献祭，柴也有了，火也有了，刀也有了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他心里想，这个老父亲100多岁啊，大概有一点糊涂了，把最重要的忘记了。他父亲亚伯拉罕就对他说，我儿啊，你放心， 耶和华必预备。这是一句出于信心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说信心的话，学着说信心的话，不要说没有信心的话。有些人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哪有那么简单啊，他习惯这么讲，讲到对神的信心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说哪有那么简单。哎呀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讲，这是不出于信心的话。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，我们都要讲有信心的话。我相信神一定能够成就，在人不能，我相信神凡事都能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我们要学习讲有信心的话。到了那个山头上，我们读圣经一下就读过去了，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这个老父亲内心的挣扎？他要杀他亲自的亲手杀他的儿子，他已经100多岁了，他跟儿子在那里搬石头做祭坛，然后把坛放在上面，他费了9牛2虎之力把他的儿子捆起来，要杀一定要捆起来，你不捆怎么杀呀，要给他捆起来，把他放在祭坛上，他拿起刀来要杀，他的手在发抖啊，怎么杀得下去呀？我们这里做父亲的人很多，后来他对以撒说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他实在杀不下去，眼对眼看着他，以撒非常听话，他就把眼睛闭起来，让爸爸容易动手。可是等了好久还是没有杀下来呀，以撒又睁开眼睛，他对爸爸说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，你早一点告诉我，我还是会跟你来的。假如我早知道，我在家里跟妈妈多讲几句话再来，不是好一点吗？说到现在讲什么都是太迟了，他又闭上眼睛，等他父亲拿刀杀他，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拿刀杀他呢？最后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杀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声音喊他，止住手，他看见一只羊羔，有天使对他说，你把那只羊拿来代替你的儿子。他就用那只羊代替了他的儿子，所以他后来就给那个山顶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，叫做耶和华以勒，神必定要预备。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啊，你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啊？我圣经读了好多遍，我真喜欢这个名字，我亲身有这样的经验。神对一个有信心的人为他预备，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。假如你还没有啊，你要注意听啊，我盼望今天的这个神的话能够成为你自己的经验。我15岁失去了父亲，外婆和母亲带领我们这一家人举债度日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决心献身做一个传道。我当时收入很有限，我先把1/10奉献。神的奇妙帮助我，有一天居然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。妈妈说，你要存一点钱准备结婚呢。我说是的。
到我要结婚的时候，1971年，我存了3000块新台币。我想问一问，当时40块台币换1块美金，请你们告诉我，3000块台币是多少的美金？啊？啊？75块，我听见一个声音，很好，这个人数学很好，一点不错，75块美金，我就要结婚了。可是耶和华已乐。那个时候，我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做传道。在我以前的那个传道人，他们夫妇有很多孩子，还有老母亲。本来教会给他们预备的房子是一个1层楼的，后来实在是太挤了，把它变成2层楼。我去做传道的时候，那个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时间了，他们一定要叫我搬进去。我说我怎么搬进去呢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你可奇妙不奇妙呢？也不早也不晚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有一家人我认识的，他们对我说，我们一家人要到美国去了，我们的家具可不可以给你？我说我倒要想想，我要跟我的准新娘商量商量。当我跟我的准新娘商量的时候，她说我也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原来就在那个时候，也不早也不晚，是神安排的。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一对夫妇一家人，也是刚好那个时候要到美国，对他说，我们家具可不可以给你？神给我预备了一个2层楼的一个大房子，独门独院的大房子，神给我预备了2套的家具。在40多年前，我是1971年结婚的，你知道我结婚多少年？40多年以前，神居然给我一个美国造的 Westinghouse 的一个大冰箱，太奢侈了，还给我一条看门的狗。耶和华已乐。在我还没有结婚以前，有一天有一个我同学的母亲，侯伯母，她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很虔诚的。我有时候我到他家去住，我知道早上天刚亮，他就在蚊帐里面读圣经了。他有一天对我说，昌国，我神感动我，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。他就到房子里去拿，拿出来我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一对结婚戒指。他说这是神感动他送给我的，不是我向他要的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，已经有了结婚戒指，也不晓得要给谁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又有一个姓叶的，我叫他叔叔，他送我一个礼物，是一个订婚用的钻戒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钻戒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，他送给我。哎，哪有这回事呢？先结婚戒指，后来才是订婚戒指，连女朋友都还没有。耶和华已乐。圣经上说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 NIV 的圣经翻译说是 having nothing and yet possessing everything， 多么好的翻译。NASB 的翻译 us having nothing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。 圣经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马拉基书3章第10节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，弟兄姐妹。
我感谢神，我很早信主以后，我很早就学习十分之一奉献。我觉得学习十分之一奉献越早越好，越早越容易。你现在要找一个，比方说了，我不是特别说，你 Bill Gates， 我不知道他信不信耶稣。比方说他现在信耶稣，你要他奉献十分之一，哎呀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知道他的十分之一有多少吗？他怎么拿得出来啊？我就不一样了。我一个月1000多，我奉献100多，这个并不太难，对不对？越早越容易。我奉献十分之一，没有想到神给我这么大的恩惠呀、啊！主耶稣说不要忧虑，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3节。有些人也许会说，许多人都预备，为什么不会给我预备？你要自己想一想，这个应许你有没有做你的那一部分？你没有做你的那一部分，你要神做他的那一部分，合乎道理吗？你对神有没有信心？亚伯拉罕他深深的相信神必自己预备。他相信神为他预备。神的信实让耶和华变成了耶和华以勒。我希望神是你的耶和华以勒。Lucy Lou， 卢丽娟姐妹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跟你事先打招呼，我要讲你的事情啊。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告诉我，有一个主日，他听在讲台上念一节圣经，传道书3章11节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他一听他就相信，他已经祷告很久的一件重要的大事，神要为他成全了。他相信，他有信心祷告等候，他相信。就在那一天的晚上，她接到了男朋友的电话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我没有瞎说吧？就在那天晚上，她接到男朋友的电话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往，他们今年5月27日在本堂举行婚礼，王牧师为他们证婚。现在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。Lucy 是一位爱主的姐妹。他一个人从湖北走了几千里到了美国，他用功的学习，努力的工作，因为有些时候他做主席就坐在我旁边，我注意到他每个主日都事先预备好了奉献的支票。他不是像有些人呢、临时零零凑，哎呀，我有没有什么零钱呢？他老早都预备了。我在他的身上看见耶和华以勒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神今天还是一样，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我基督徒的神。我讲的第二点是耶和华撒龙，请看四世纪第六章。 那个时候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，米甸人压制他们，他们非常辛苦，他们没得吃的，也没得住的，结果躲在山洞里面。有一天，神对基甸说，我要打发你去拯救他们。基甸看见神向他显现，他吓得要命。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怎么记载。第六章第22节，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哎，在主耶和华不好了。我们今天的话就说，糟糕了，我完蛋了。他说，哎，在主耶和华呀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他以为看见神的使者就糟糕了。耶和华就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祭奠在那里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，你注明注意，这是一座坛，他给那个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撒龙，小字就说耶和华赐平安。耶和华撒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和华赐给我们平安。我们需要神为我们预备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神天天保佑我们，给我们平安。基甸跟很多人一样，都怕遇见神。他一想神向他显现，大概就是没什么好事啊。我们中国古人说，敬鬼神而远之。鬼神你要离他远远的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老人家们说的话。他不知道神是可以亲近的，神是赐平安的神，在罗马书15章16章都提到这样的话，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，愿赐平安的神快快地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。基甸有一个成见，神最好离他远一点。这种的成见害人不浅。有一位先生听说律师要找他，他心里想，糟糕了，不晓得什么人要告我，律师要找我。哪晓得后来他才晓得，有一个远亲去世了，留给他一笔很大的财产。你看这个人，他以为是倒遇见麻烦事了，其实他是蒙福了。有一位先生近来常常到医院去，常常跑医院，3天2头都去。有人就很关心他，问他说，你最近得了什么病啊，你常常跑医院。他说，哎呀，没有了啦，我是遇见了一个漂亮的护士了。雅各在他的一生当中也曾经遇见过很大的危险，神都让他转聚为乐，转忧为喜。你看那一次他离家逃难的时候，那一次他带着妻子儿女牲畜离开岳父家的时候，还有那一次他的哥哥以扫带着几百人来找他寻仇的时候，每次都是神出来解救他。哦，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，神不是降灾祸的神，神是赐平安的神。耶和华撒龙，耶和华撒龙，敬鬼神而远之。我不晓得最先是什么人说这句话，我今天是在这里引用这句话，我平常不喜欢讲这句话。怎么能够把鬼和神放在一起呢？而且还把鬼放在神的名字前面呢？这是对神的大不敬， 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。还有一句话，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讲。那句话怎么讲的？道高一尺，还有一句是什么？这句话是对神的大不敬。我们不要讲，让别人去讲吧。我们管不了每个人的嘴，我们不讲，我们的嘴要讲尊敬神的话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见这句话，在有些地方很多人这样讲，哎呀，我听了心里很难过。牛鬼蛇神，你有没有听见人这样讲？哎呀，怎么把神跟牛和鬼放在一起啊？跟蛇放在一起，这是对神大不敬的话，我们千万不要讲。我们要讲尊敬神的话。我们要远离魔鬼，那些通邪灵的那些巫术，我们要远离他。可是我们要亲近神。诗篇七十八三篇二十八节说：“亲近神是与我有益。”我们主日到这里来，这是与我们有益。多年前，中国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王仔，他第一次到礼拜堂，他听见基督徒在唱诗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些诗歌一样。哎呀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基督徒在那里唱的好高兴啊，耶稣与我同在，哈利路亚，哎呀，唱的好高兴。他心里就想，这个基督徒的神啊很特别，因为他曾经去过庙宇佛堂，看见那些偶像面目可憎呢。佛教徒说有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菩萨呀，还有一个叫做阎罗王啊。他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佛教徒说：“哈利路亚，我与阎罗王同在。”基督徒的神一定不一样，基督徒的神一定不一样。这是他对他第一次到教堂对基督徒的一个印象。后来他信了耶稣，后来他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传道人，有些人知道他。我要讲的第三个人在以西结书，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，请大家翻你到你的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。第一节，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当三十年四月初十五日，以西结在加拔卢河边，被掳的人中，天就开了，得见神的异象。以西结是一位先知，他是一位被掳的先知。那个时候他们国家亡了，被敌人俘虏去了，他在加巴路的河边，神向他显现，天开了，他看见异象。在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我都不太懂，里面讲到异象啊，我很佩服有些人很专心研究以西结书。这里面讲到的异象啊，比较不容易懂得。我现在要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一节，四十章第一节，第四十章第一节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，哇，好久喽！他被俘虏了已经二十五年了，耶路撒冷城也是被攻破了十四年了，好久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正在年初月之初日十日，耶和华的灵又降在他的身上， 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一个至高的山上。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。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被毁的城，被毁的圣城重新的建立起来。现在我们要看第四十八章啊。第四十八章三十五节，那一个城很大，重新建立起来的圣城很大，城四围一共有18000肘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，耶和华的所在，在圣经的原文就是耶和华撒玛。你看我的讲道大纲就知道那两个字。这是先知以西结为圣城所取的名字。讲到神与我们同在，纪元前600年的时候，犹太人在巴比伦强权的欺压之下，那个时候神启示先知以西结，写了这个以西结书，里面一共有三个大段落。第一个大段落讲到圣城败亡了，第二个段落讲到列国倾伏了，第三个段落最后的一个段落讲到选民复兴了。神借着这些话安慰神的仆人，也借着他安慰神的百姓。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圣城重新的被修复起来，得日荣耀，他给这个圣城起名叫耶和华撒玛，意思就是耶和华与此城永远同在。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话。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神的灵长远地住在其中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。主耶稣另外说到葡萄树的比喻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意思就是我们永远跟他连在一起，我们吸取其中的枝浆，我们就很容易发芽结枝长果子。跟主联合，跟主同在，这真是一件好事。这个耶和华撒玛的意思就是讲到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。神不但为我们预备耶和华以勒，神不但赐给我们平安耶和华啊沙龙，神也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撒玛。我们再看第四个，先请大家看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耶利米书第一章，在我年轻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耶利米书给我很大的帮助。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耶利米就对神说，主耶和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耶利米年轻的时候，神呼召他，神鼓励他。我大学毕业以后，蒙神的呼召做了传道的人，我是战战兢兢。我那个时候就跟耶利米一样。后来神带领我到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出了一些问题，神安排我在那个教会做传道人。那个教堂蛮大的，可以坐六七百人。我不是说有六七百人，我是说那个教堂可以坐六七百人。可是那个教堂出了事情，神让我在那里，我很害怕。神对我说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差遣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。大家知道我是学法律的，我的学历很低啊，我就是一个法律系的学士。我到了那个教会啊，我发现那个教会里面各样的人都有啊。有一天我吓了一跳，在聚会的人中坐着一个大法官。你们知道什么是大法官啊？就等于是美国的 Supreme Court Justice。在台湾这个法律的制度也是三级三审制啊，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，然后最高法院。我记不清楚了，最高法院是七个人还是九个人？美国是九个人，我不知道在台湾是七个还是九个，都是单数，容易投票表决啊。哎呀，我居然发现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是大法官呢！我这个小东西呀、啊，我只是在法学院摸了一点皮毛啊，我只是得了个硕士啊，学士啊，我就向那个大法官讲道啊，这真是有点。可是神鼓励我，你不是凭你自己在讲道，你是奉谁的名讲道？我们传道人很微小，可是我们是站在神的地位，奉神的名在讲道，这带着无比的权威。神给这样不配的人，我真是感谢神。这里讲到神与他的神与圣殿同在，神也与我们同在。好，耶利米书我们再看下去啊，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三章，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家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。你注意这下面的话，耶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耶和华我们的义，在圣经的原文就是耶和华其根奴，在我们讲义的大纲上有。神就是我们的公义，耶和华把神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不晓得中文字是谁想出来这个义，这个公义的义字是这样的写法。 我们知道义和罪是相反的，罪就是不义，义就是无罪。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义呢？你看这个义字的写法，中文阳在我的上头，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，就变成在神看来我们就变成义人，神把我们的罪全部都洗净了。怎么样成为义呢？有人主张说要苦修，有人主张要行善积德，有人主张要接受教育，增进学识涵养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，白白的，我们只要信耶稣就白白的称义。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话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唯一的方法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他把他的义算作我们的义。哎呀，我真是没想到有这样的事情。犹太人一直想要靠遵行律法换取神的救恩，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的罪得到赦免不是靠着立功之法，乃是靠着信主之法。佛教就很注意这个立功啊，他们有所谓的慈济功德会，我们基督徒只是劝人相信耶稣。保罗在布道的时候说，你们当晓得赦罪之道是由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信靠这耶稣基督，就都得称义的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，他自己是我们的义。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讲到，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使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公义。这就是耶和华七根奴，他不但为我们预备，他不但赐给我们平安啊，他不但与我们同在，他成为我们的义，他遮盖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耶和华尼西，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，这个出了埃及，他们遇见仇敌亚玛利人跟他们征战。在出埃及第十七章就讲到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带着人到前面去跟他们打，他带着亚伦和户儿到山顶上去，约书亚在山上打，摩西在山上祷告。第十一节说，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说，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他们就得胜，他累了手举不起来垂手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，他有两个助手帮他搬一块石头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在一边，户尔在一边扶着他的手，他的手就稳住，他们就一直得胜。到后来他们就建做了一座坛，请看第十五节，十五节，摩西做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小字说耶和华是我旌旗。旌旗就是那些军队里面的大旗。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的旌旗。这是摩西给一个坛所起的名字。哇，这成为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鼓励。 关于战争，这些研究兵法的人说，战争的得胜有很多的因素。一个战争能不能够打胜，要看你的人员部署、士气、武器、配备、补给、天候、地形、情报等等的资源。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说，圣经上讲到战争的胜败不在乎人，乃在乎神。我在圣经上找到好多人，好几个人讲到战争胜败的一些话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亚撒王说，耶和华呀，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，历代志下14章11节。有一个神人对犹大王亚麻谢说，神能够助人得胜，也能够使人倾败，历代志下25章8节。约拿单有一次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撒母耳记上14章6节。大卫也说过这样的话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。当犹大国面临强敌的时候，亚哈西对犹大人说，不要因为这个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历代志下20章15节，我在圣经上好多个地方讲，收集了这些人讲到关于胜败的话，给大家作为参考。由于以上的这些经文，我们知道神是人征战中最有力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基督徒每天都面对属灵的征战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，最可怕的就是敌人你看不见他，他看得见你，你看不见他，他随时在你的周围制造各样的引诱陷阱来害我们，我们是很危险的。我们如同羊进入狼群，可是圣经上勉励我们，我们要靠着神，他是我们的旌旗。我们在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，要靠着神得胜。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里面提到基督徒的全副军装，他提到好多样，我们有些时候想到了，有些时候忘记了。我提醒大家一下，以弗所书6章讲到我们基督徒需要的全副军装，有真理的带子，有公义的护心镜，有平安福音的鞋，信德的藤牌，救恩的头盔，还有圣灵的宝剑，神的道。你发现在这个属灵的军装里面，大多数绝大多数都是防御性的武器，要保护我们，只有很少数的是攻击性的武器。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我们需要保护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受到很多很多的恶的势力的攻击，我们需要保护。今天我们所看的这5点，最后一点就是讲到在属灵的征战的时候，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旌旗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要在此警醒不倦。我们很多的时候的失败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。你看摩西，他举手就得胜，举手就是代表祷告。 他什么时候累了不举手，他就失败。我在回想我的这一生，很多的失败，很多次的失败，就是因为没有警醒祷告。我勉励大家，我也提醒我自己，要注意祷告。主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主耶稣神的儿子，他都禁食四十昼夜，禁食四十昼夜，但是拼上了命来跟魔鬼打，最后他胜过了魔鬼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遇见的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，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代，他就是代表肉体的情欲。我们基督徒的第一号的仇敌就是亚玛利人。怎么样能够得胜？我们只有祷告，靠神得胜，呼求神的帮助。神啊，只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壮的，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借着祷告呼求神的帮助，支取神的能力。耶和华尼西这个名字多么宝贵，在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们只有靠着主才能够得胜。耶和华是永存的，是我们军队的大旗，他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要靠着他支取分享他的得胜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尊名，我们看见这五个名字，我们不要只是敬拜神说哎呀很好很好，我们要凭信心支取支取。这些名字都跟你我有关系。耶和华以勒，你有没有需要？神要成为你的耶和华以勒，他要为你预备。耶和华沙龙，我们所处的危险的环境当中，神天天保佑我们，给我们平安。耶和华撒玛，神常常天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耶和华齐根努，他就是我们的公义，我们靠着他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我们属灵征战时的那个旌旗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敬爱的天父，慈悲的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想圣经上所给我们的教导，耶和华的福名，求神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不单单就是听到，我们要用信心支取这些属灵的福分，盼望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沙龙，耶和华撒玛，耶和华齐根努，耶和华尼西，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经验到的事。我们已经有很多人经验到了，我们经验的不过是神恩典中的小部分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支取支取。愿神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每一家，恩待我们的教会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